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5月8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根据刚刚收到的情况，中国官方天山网报道，5月8日13时左右，新疆阿克苏市再次发生警民之间的冲突。韩国说已经确认，近来在韩国境内坠毁的3架无人机是来自朝鲜，这3架无人机制作粗糙。另外呢，中国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为由，拘留了著名记者高瑜。中国国家电视台还播放了高瑜认罪的录像。另外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子推迟定于星期天举行的全民公投。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韩国说已经确认，近来在韩国境内坠毁的3架无人机来自朝鲜，这3架无人机制作粗糙。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敏世说，美国和韩国官员根据这3架无人机的卫星定位系统数据做出了以上的判断。金敏世说，派遣无人机举动是明显的军事挑衅，违反了南北停战以及互不侵犯协定。3月末到4月初，在朝鲜半岛南北边界附近的3个地点发现了这3架坠毁的无人机，在其中的一架无人机上还发现了朝鲜韩国政府敏感地点的照片，其中包括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朝鲜方面坚决否认曾经派出了无人机，并且表示首尔在进行编造以丑化朝鲜的形象。另外，泰国警方说，有人在星期四凌晨向一位宪法法院法官在曼谷的住宅投掷了一枚手榴弹。一天之前呢，宪法法院罢免了英拉总理的职务。警方说，没有人在这次袭击事件当中受伤，不过手榴弹对屋顶以及停放在这位法官家里的一辆汽车造成了轻微的损坏。此外，夜间也发生了手榴弹的袭击，一家银行和一所医院遭到了破坏。星期三，泰国的宪法法院作出裁决，罢免英拉总理及其9名内阁成员的职务。法院判定英拉2011年罢免国家安全首脑是不当的行为。泰国商务部长尼瓦塔隆目前接替英拉担任看守总理。尼瓦塔隆是英拉和他的哥哥前总统他信的亲密盟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拘留了著名记者高瑜，这是北京在敏感的六四事件25周年前夕镇压异议人士的最新举措。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四说，高瑜4月24日被拘留，他涉嫌以非法手段获取了一份政府文件，并且将其交给外国新闻媒体。中国国家电视台播放了高瑜认罪的录像。高瑜表示自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和罪行。高瑜曾因从事政治和新闻活动而入狱。1993年，高瑜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6年监禁。高瑜曾任《经济学周刊》的副主编，并且撰写有关中共压制言论自由的文章。高瑜还是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支持者。另外，根据中国官方的天山网报道，5月8日13时20分许，新疆阿克苏市公安机关根据群众的举报，在对一辆涉嫌车辆盘查的时候，犯罪嫌疑人突然持刀袭击民警，并且向巡逻车投掷爆燃装置。公安民警果断进行了处置，击毙了一人，抓获一人。处置过程当中呢，造成一名协警受重伤。在有名的大月之的网友发帖说，阿克苏市大十字发生暴乱分子焚烧警车的事件，3个暴徒朝警车投掷并且点燃汽油瓶， 然后砍杀了两名警察，后被警察当场击毙，击伤一人，还有一个窜入了附近的世纪商厦。世纪商厦已经被警察全面封锁，逐步进行排查，周边地区全部戒严，气氛紧张。天山网同时还说呢，目前当地社会秩序正常。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曾经出版多本中国大陆禁书的香港书商姚文田，去年年底在筹备出版流亡美国的异议作家余杰的《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期间，在深圳被以走私罪拘捕。年已73岁、身体状况不佳的姚文田，5月7日一审被判入狱10年，罚款25万。香港舆论普遍认为姚文田被捕与策划出版批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著作有关。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晨钟出版社负责人姚文田疑因协助流亡美国的大陆意见作家余杰出版评论习近平总书记的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去年10月27日被友人相约到深圳后，遭10多位便衣公安包围带走，11月初被正式逮捕。当局指控，而姚文田本人也承认，自2013年起，为张姓友人携带未经报关的200多吨氯化铵靶化工原料入境深圳。官方认定姚文田共逃税近75万元，而根据中国大陆法律，走私逃税税额50万以上的，可判10年以上监禁，并处1至5倍的罚金。不过，姚文田和律师认为，携带物品价值及逃税金额没有官方认定的那么多。姚文田旅居美国的儿子姚永湛曾是香港唯一因参与89民运而被捕的学生领袖。姚永湛曾于2月中旬发表致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呼吁当局释放他的父亲，称姚文田案是政治案件，尽管他父亲携带物品未报关，至多是刑事拘留罪，但是审问的问题几乎都是与出版余杰的书有关。姚永湛美国时间5月7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他父亲被重判感到十分震惊，几乎是无语。他说，
我当然是很震惊的，这个听到这个消息，要追求自由啊，这是他为这个国家付出的代价。我还是希望看到他能够尽快获得释放，我们会上诉，我相信他是无辜的。
姚文田的辩护律师、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丁希奎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因故未能出席姚文田5月7日的宣判，不过他认为对姚文田的10年判决量刑过重，因为姚文田毕竟不是主犯。丁希奎表示，他会代表姚文田提出上诉。丁希奎说，
我觉得他是判得重了，他的法律地位就是他，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同犯，就是他的作用啊没那么大。现在呢，司法机关呢把他认为是他两个都是主犯。
对于姚文田被判刑，香港媒体相当关注。另外，香港独立评论人协会在宣判后立即发表声明，指姚文田是因为承接意见作家余杰的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出版工作而被重判。协会担心大陆当局借重判来威吓香港新闻界及出版界。声明还说，香港近期发生了一连串打压言论自由的事件，都使香港新闻界及出版界越来越担心言论空间收窄，同时更担心大陆当局开展有组织及有计划的舆论战，会危及香港基本法列明的一国两制及高度自治。据报道，自从2006年创办以来，晨钟书局出版过32本，全部是涉及中国历史和政治的书籍，其中包括2012年流亡美国的意见作家余杰讽刺中共高层的《中国影帝温家宝》和《和谐大帝》吴锦涛。不过近年来，姚文田经常来往中港两地，也从未出事。因此，此次被拘捕和判刑令外界感到意外。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呢，我们把目光转向乌克兰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分子推迟定于星期天举行的全民公投。普京星期三在克里姆林宫讲话的时候还首次公开表示，乌克兰5月25日将举行的总统选举是走向正确方向的一步，而前不久俄罗斯是蔑视这次选举的。普京出人意料的讲话是他在莫斯科同到访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负责人会晤的时候说的。乌克兰分离运动领导人对路透社表示，他的追随者将在星期四的一次会议上考虑普京的建议。普京还表示，在乌克兰边界集结的俄罗斯军队单位已经从前沿后撤，但是美国白宫、五角大楼和北约都表示没有迹象显示看到俄军的上述撤退。在乌克兰的顿涅茨克的亲俄分离人士已经表示，计划在5月11日星期天举行公投，请居民选择是否成立独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的分离分子说，他们将举行类似的公投。与此同时，乌克兰武装力量在东部地区同亲俄武装人员的激战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当地的局势至今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新闻媒体和分析人士质疑和批评乌克兰军队的作战能力，并且同时分析了背后的一些原因。另外呢，乌克兰军事官员说，在亲俄武装人员当中有一些人是来自撤镇地区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和俄罗斯媒体报道，乌克兰军队与亲俄武装人员星期二早晨在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洛文斯克市继续交战。与此同时，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州被亲俄罗斯分离武装势力控制的地区也在继续扩大。斯洛文斯克是亲俄武装最为集中的地方，当地的战斗被认为是乌克兰试图保持国家完整努力的关键之一。熟悉乌克兰国情的俄罗斯前政府副总理和反对派人士尼缅佐夫认为，双方都对这场军事较量下了非常大的赌注，因为战斗的胜负结果决定着乌克兰未来的命运。如果分离势力能够坚守住斯洛文斯克，本月25日在乌克兰举行的总统大选将未必能在东部的一些地区顺利投票，那将为不承认这次大选提供借口，而乌克兰的混乱局面也会持续下去，乌克兰丧失东部地区也将成为可能，而这恰恰是普京所希望的局面。但围绕斯洛文斯克的战斗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迄今乌克兰军方尚未能扭转局势。新闻媒体和分析人士纷纷质疑和批评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基辅的军事学者孙古罗夫斯基说，对乌克兰军队的表现，他的评分只能是中下水平。他认为，最近四年来，乌克兰的国家安全严重受损，军队和安全机构完全被外国情报机构渗透，军事行动尚未开始，情报就已经泄露出去。他说，乌克兰安全机构的状况也可以从几天前奥德萨支持国家统一和亲俄分离势力的冲突中看得出来，因为当地警察曾掩护亲俄武装人员向支持国家统一的民众开枪。孙古卢格斯基还表示，在亚努科维奇执政期间，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几乎1/3的人员都为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服务。俄罗斯媒体和一些军事评论人士也认为，乌克兰其实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军队。军事专家克罗特琴科说，乌克兰军人的工资不但非常低，而且军人也不服从高级军官的命令。乌克兰内务部长阿瓦科夫在斯洛文斯克前线承认，乌克兰军的状况的确非常不好。他说，应该理解军队的实际状况，最近几年军队确实处在崩溃的状态，乌克兰没有正常的军队，没有正常的特种部队，目前的战斗是多年来乌克兰军队第一次经历实战考验，我们也因此知道了部队的具体情况，有的部队拒绝执行命令，有的部队应付差事，有的部队耍滑头，但也有的部队非常勇敢。 乌克兰军队在上个月刚开始出兵斯洛文斯克时就遭遇到了挫折，一支空降兵部队遭到亲俄武装人员支持的当地民众的围堵，有六辆装甲车被缴获。乌克兰临时政府总统办公厅主任星期一表示，将按照军法惩处15名军人，他们几天前拒绝执行命令去解救被击落的直升飞机飞行员。在5月5日斯洛文斯克最为激烈的战斗中，总共有4名乌克兰军人被打死，30多人受伤。迄今已经有3架乌克兰的米24武装直升飞机被击落。乌克兰军方说，亲俄武装人员在战斗中使用了单兵尖射防空导弹和大口径的机枪等目前仅装备俄军的新式武器。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费根豪威尔说，如果亲俄武装人员使用了尖射防空导弹，可以100%地肯定俄罗斯特种部队在斯洛文斯克参加战斗，因为俄制尖射防空导弹的一个弱点是电池的工作时间短，打开开关之后必须很快发射，这就意味着必须有经验和经过训练的军人才能操作，而且这些尖射导弹也不可能从军械库中提出，必定都来自俄军现役。另外，由于尖射导弹都拥有敌我识别系统，因此也完全排除这些尖射导弹来自乌克兰军队的可能。费根豪威尔说，俄军特种兵的训练包括如何劫持人质，以及如何利用平民为掩护在敌后从事破坏活动。另外，特种部队的战术是偷袭，打了就跑，因此他预计在斯洛文斯克的亲俄武装人员将会尽量地避免同乌克兰军队正面作战，因为这不是特种兵喜欢的战术，所以他们将寻求撤退到其他地区从事破坏活动。在斯洛文斯克指挥战斗的乌克兰国民禁卫军司令波尔托拉克说，乌克兰军队的对手装备精良，武装到了牙齿。波尔托拉克说，我想说我们所面对的敌人组织训练有素，他们配备了火箭筒、迫击炮、机枪等武器，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都不是斯拉夫人，有的人是车臣人。波尔托拉克说，主要影响军事行动的因素是亲俄武装人员躲在平民后面抵抗，而乌克兰军队不能像俄军当年在车臣那样随便轰炸居民区。他说，斯洛文斯克的亲俄武装人员的数量能达800人，但乌克兰的军事学者德姆丘克认为当地亲俄武装人员的数量可达1600人。他同时批评乌克兰各个部队和军事部门在行动中缺乏协调和配合。乌克兰军队目前已把斯洛文斯克的亲俄武装人员团团包围，并在压缩包围圈。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5日报道，一名刚刚突围出来的亲俄武装人员说，他们25人的小分队试图向外突围时中了埋伏，仅有5人撤了回来。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军队5日抵挡住了数百名亲俄武装人员的突围攻势，敌方伤亡惨重。乌克兰前对外情报局局长马洛姆日说，俄罗斯不仅会在东部地区，甚至会在首都基辅制造混乱。他说，俄罗斯感觉到了乌克兰东部针对分离势力的反恐行动取得了一些进展，因此开始派出更多的雇佣武装人员进入其他的地区，比如刚刚在奥德萨制造了混乱。分析人士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打了2场车臣战争，还曾出兵格鲁吉亚，并参加过其他的军事冲突。俄罗斯还经常遭受过恐怖袭击。与俄罗斯相比，乌克兰独立后20多年来一直处在和平环境，因此目前的局势使乌克兰军队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和考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为您播送的时事经纬节目。越南海军舰艇在与中国有争议的南海海域为阻止中国石油勘探作业而与中国船只相撞之后，由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资深成员称，越南可以依靠美国的支持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卫视的一篇报道。
越南派遣了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船只，试图阻止中国的中海油公司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海域部署钻井平台。越南船只和中国船只相撞。针对这一事态，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资深成员克里斯·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说，对付强大的邻国，越南可以依靠像美国这样的朋友。
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和整个地区的威胁与日俱增，越南应该很担心安全问题，美国将是愿意帮助他们的朋友，但是越南首先必须在人权方面有实质性的进步。
越南知名活动人士吴谷辉和也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是可以帮助越南维护主权的国家。
随着中国在越南水域部署钻井平台，中国侵犯越南领土的危险是明显的，越南只有得到美国的支持才能对付中国的威胁。美国是唯一军事强大、经济强大、政治上可以信赖的国家，也是唯一能够帮助越南保护主权的国家。
越南政府星期二晚间发布的一份声明称，中海油的钻井平台距离越南海岸线138英里，完全位于越南的专属经济区内，钻井平台和中国船只在该海域活动，这违反了国际法，侵犯了越南的主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表示，中国的钻井平台是在中国的海域内行动，是完全合法的。
所以越方对中国企业的正常作业活动进行干扰，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和主权权利，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此中方绝不能接受。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针对越南海军船只和中国船只的这次相撞事件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越南进行了警告，同时呢还敲打了美国。接下来是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越南派遣了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船只，试图阻止中国的中海油公司在有争议的海域部署钻井平台。越南船只和中国船只发生了相撞事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对越南提出警告，并表示中国的钻井平台是在中国的海域内行动，完全是合法的。
昨天晚上杨洁篪国务委员跟越南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平明通话，要求越方停止干扰中国企业的在中国西沙群岛海域的正常作业活动。
越南政府周二晚间发布的一份声明称，中海油的钻井平台距离越南海岸线只有220公里，完全位于越南专属经济区内，钻井平台和中国船只在该海域活动违反了国际法，侵犯了越南的主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二表示，中国的这一举动具有挑衅性，而且无助于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针对萨奇的表态，华春莹说，
至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有关的言论我也看到了，我想再次重申的是，西沙群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中国企业在中国西沙群岛海域的作业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与越南无关，与美国更加无关。我们也想另外对美国说一声，美方没有权利对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说三道四。
越南海军和海岸警卫队和这个海域的中国船只发生冲突，目前还不知道是否有人员受伤，双方舰艇是否发射了弹药。美国之音 VU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线上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中两国走过40年的合作，作为既存大国的美国和崛起大国的中国之间的紧张态势似乎在不断增长。那么如何避免既存国和崛起国之间的对抗和冲突？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提出，两国需要通过 战略再保证来消除不必要的焦虑，但同时也要明确自己的红线在哪里，对于越线行为坚决采取行动。他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日的时候表示，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适合美日安保条约，就是美国在划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说，21世纪的美中关系既不会像悲观者所想象的那样冲突避免不了，也不会像乐观者所预测的那样，双方互相依存的加深会使得两国免遭冲突。他认为大国间的政治悲剧是可以避免的，重要的是如何管理这样的关系，使其免于冲突。他日前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说，
在双方都永远无法弄清对方的意图时，在双方都知道合作会使得双方都更好的情况下，双方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他说，这也是他与美国著名防务专家迈克尔·欧汉伦的新书《战略再保证与决心：21世纪的美中关系》的基本前提。他说，两国在采取措施时必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做出战略再保证，消除不必要的焦虑，而是在必要的时候彰显战略决心，因为战争很多时候是源自一方对另外一方的战略决心的误判。
战略再保证，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是消除不应有的焦虑，而决心就是明确红线在哪里，什么样的行为会产生回应，这就是威慑部分。我说的威慑不一定指的是要击败对方，而是给对方造成一定的不明确性，让对方知道他们可能因此会付出他们不愿意付出的代价，从而放弃行动。
在《战略再保证与决心》一书当中，两位作者表示，美国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一个中国的立场，就是美国对中国做出的战略再保证。欧汉伦建议，美中两国可以通过像冷战时期的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一样签署开放天空条约等，允许双方的非武装侦察机进入自己的领空进行侦察，增加互信和透明，从而促使两国关系形成良性的循环。
你的飞机进入别国领空，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多少坦克停放训练场，看到多少飞机从飞机制造设施里出来，这样建立一种有限的透明，但是你也不会泄露国家机密。虽然这不会永久解决两国关系中的问题，但是通过这些小的具体的措施，建立一种良性循环，再加上一些其他诸如战略弹性机制，你就可以建立一种互相加强的良性循环。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中国认为美国想要遏制中国，而中国发展军力让很多美国人觉得中国想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地区。斯坦伯格和欧汉伦指出，这就是战略再保证没有做到位。奥巴马总统在4月下旬访问日本时表示，日本和中国在东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斯坦伯格认为，这是美国在划定红线，彰显自己的战略决心。明确战略决心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同时让美国的盟友放心。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美国的议员再次提出要加强美国的国际广播，以加强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美国国会与中国之间的相互交流，目的是要通过彼此交流接触增进理解，降低紧张。他支持美国对中国的广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和陈怡的报道。
代表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艾德罗伊斯最近提出了一个4490法案，希望加强美国的国际传播，来支持公共外交。罗伊斯星期三在国会一个论坛上表示，他提出的广播法案也包括支持美国以主要方言对中国进行广播，这是为促进美中两国人民的接触交流，让中国年轻人更了解美国的民主内涵。
I am the author of legislation that broadcasts into China in every major dialogue. That is so that.
我提出的法案包括以各种主要方言对中国进行广播，这是为了让中国人民和年轻一代的中国人能够了解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根源，例如政治多元化、包容、对人权的信仰，以及我们对一个更民主化的制度的拥护。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彼此继续这种交流和接触。
中国官方智库星期二发布第一部国家安全蓝皮书，蓝皮书中说，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文化霸权、网络信息、舆论多元传播、宗教渗透等，都是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严重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陈怡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已经开始就2015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展开全会的审议程序。奥巴马总统和五角大楼提出了一系列削减军费的措施，但是国会的共和党领导人以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等国的威胁为理由，试图阻止行政当局实施这些削减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5月7号星期三正式启动了全会审议新财年国防授权法的立法程序。奥巴马政府在稍早前向国会提交的政府预算报告中，将2015财政年度国防基本预算额定在4960亿美元，继续朝在未来10年中可能削减10000亿美元国防经费的方向迈进。然而，主导国会运作的共和党人在星期三正式推出的国防授权法案中，将新财年军费定为5213亿美元，试图阻止国防经费连年大幅下降的趋势。众议院军委会主席麦基恩一天前在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时说，美国需要保持强大的军力，以应对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国家的潜在威胁。
我真正想做的是尽力保持我们的国防能力，以防我所提到的这些国家出现突发事件。
麦基恩补充说，台海局势也是美国关注的一个焦点。
我刚刚还没有提到另外一个地方，台湾。中国正采取越来越大的力度，把我们推到一边，不让我们履行对那里的安全做出的承诺。
麦基恩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在新的国防授权法草案中不肯纳入任何关闭军事基地的条款，也不愿淘汰军方认为可能过时的武器装备。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5月6号星期二召开的听证会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对国会一些领导人的做法提出批评。
我们不能单干，可是我们的建议缺乏国会的支持，尤其是削减军事基地设施和淘汰一些武器系统的建议。我们不再需要，也养不起这些武器装备。
国防部表示，法律规定政府必须逐步削减国防开支，国防部必须实施改革，合理分配有限的资源，在尽可能不削减军队战斗力的条件下，削减军队规模和武器装备。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多位成员已经对新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提出了多项修正案，最终文本需要得到参议院的通过和总统的批准才能正式成为法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虽然亚太地区的经济自由度改善最快，中国仍然是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这份报告同时指出呢，在全球充斥政治危机、经济停滞和动乱的大环境之下，美国本身作为世界自由领袖的传统地位也大幅度下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和杨驼在华盛顿一篇报道。
华盛顿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日前发布了研究报告，2014年经济自由全球议程。研究报告认为，面对目前充满动荡和威胁的世界，在海内外促进经济自由不仅对美国振兴经济至关重要，而且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也是不可或缺的。报告显示，亚太地区43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自由度方面的进步超过全球任何其他地区。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仍然保持全球4大最自由经济体地位。但是，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的经济自由程度存在巨大差别。中国和印度尽管经济增长迅速，但是由于长期经济发展的基础仍然脆弱，而且缺乏有效的法律框架，因此中国和印度仍然被认为是基本不自由的经济体。 报告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太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投资自由方面仍然差强人意。有关专家对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无处不在的腐败现象表示担忧。
腐败问题很严重，亚洲大部分地区，印度、中国、印尼和越南等国家的腐败极端严重。
另外，尽管中国一直信誓旦旦，但是在开放资本账户和金融市场方面一直没有采取重大措施。美国业界人士说，虽然中国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路程，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仍然占据领导地位。中国国有企业仍然占股票市场资本80%的份额，而且国家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发展呈现上升趋势。
所呈现的是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或者经济民族主义的趋势。一些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或重现不是偶然，而是恰逢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危机，以及我们所遭受的经济衰退。在全球某些人的眼中，这是对自由企业模式的沉痛打击。但是我们所面对的事实是，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开始重新强调国有企业的发展。
传统基金会发布的这份报告还说，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传统地位大幅度下跌。美国2010年已经跌出经济自由指数最高类别，而2014年美国已经彻底跌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前十名。美国之音记者林森、杨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伊朗国防部长达赫甘最近在北京访问期间呢，参观了中国的航天中心，并且观察了中国军队的演习，并且于5月5日跟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年举行了会谈。他表示，伊朗愿意与中国发展和巩固两军关系，并且重申伊朗谋求中东地区无核化的目标。有分析认为，如果以色列不削减自己的核武器，很难让伊朗单方面废除自己的核计划。但是北京呢，却能够从中国和伊朗军事合作当中获取跟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有关这方面的分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华盛顿发来的一篇报道。
据伊朗半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国防部长达赫甘星期二参观了中国航天中心。他在那里了解到这个在世界上排名第三大的航天中心各部门的活动情况，中国最新的航天成就和未来计划。同一天，达赫甘还走访了一些中国空军和陆军部队，并观看了步兵演习。一天前，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北京与达赫甘举行会谈。中国媒体简短报道称，两位国防部长都强调要继续发展和加强两国和两军关系。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说，达赫甘提到了两国在各种领域的众多优势和潜力，并强调巩固双边关系，特别在国防、军事和安全方面的合作。报道说，达赫甘表示，争取中东地区无核化是伊朗的战略目标之一。该地区所有国家要求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销毁核武库。达赫甘一行星期天抵达中国，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这是他就任伊朗国防部长以来首次访华。国际军事评论人士、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对美国之音表示，伊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和军火交易源远流长。伊朗拥有和使用的许多先进武器有中国制造的影子。
特别我们注意到两伊战争期间，就是中国供应伊朗包括一些像导弹、坦克还有战斗机这些装备。那过去以来其实对于伊朗军事现代化也起到很大的作用。那尤其我们过去可以看出，伊朗通过一些军演，对国际公开的一些这个不管是视频或者这个相关这个资料，可以看出伊朗的许多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伊朗它现有的一些这个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都有中国军工的影子啊。
长期以来，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指称伊朗试图制造核武器，但德黑兰一直否认这种说法。美国及其盟国要求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器，并且对德黑兰实施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 3月1号，被认为立场相对温和的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伊朗放弃制造核武器。但是伊朗国防部长达赫干在北京的相关谈话把伊朗弃核跟以色列销毁核武库挂钩，可以看出德黑兰对以色列核威慑的深切担忧。在台北的评论人士郑基文指出，鉴于以色列拥有先进的战术核弹头等核武器，对周边国家构成威胁，伊朗能否最终实现弃核目标仍有待观察。
在以色列方面，其实对此没有展现一个相对能够比较符合伊朗的一个状况下，我必须说伊朗目前的这个做法或者这个宣传，那虽然有弹性，不过是否代表伊朗就是真的做到这个美国或欧洲所要求的完全停止核计划，或者发展核武，我觉得目前想起来还言之过早。
郑继文表示，无论如何，本来较为密切的中国和伊朗继续提升两国军事合作水平，将增加北京在国际博弈中的筹码。
其实不止伊朗问题，包括近期的这个俄罗斯这个针对这个东乌克兰危机所衍生的一些问题，那中国这个加强与俄国或伊朗的关系，相对来讲也是与美国进行讨价还价一个很重要或者新获得的一些这个筹码。其实不只是伊朗俄罗斯，即使朝鲜问题，我想中国也是把它作为与美国之间在复杂这个利益矛盾或者竞合里面一个可以掌握的一些。
上星期美国政府悬赏500万美元缉拿中国商人李方伟，被怀疑有国营企业支持的李方伟被指控涉嫌向伊朗出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美国政府发出的通缉令说，李方伟向伊朗政府输送的禁运物资涉及弹道导弹项目，获利丰厚。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5月6日在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举行了会谈，双方签署了合作计划。安倍强调亚欧安全密切相关，并且表示日本和北约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双方合作至关重要。在中日关系和有争议的岛屿问题上，安倍同时表示不能够容忍以恫吓、强迫和武力来改变现状。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华盛顿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安倍首相在布鲁塞尔期间，日本和北约同意加强广泛合作，尤其在打击海盗等海上安全、电脑防卫、人道主义援助等领域。双方签署了涵盖日本与北约重点合作领域的个别伙伴合作计划。根据这个合作计划，在非洲东部索马里海域亚丁湾参与打击海盗行动的日本自卫队将与北约军队共享情报，举行联合演习。日本共同社报道，安倍首相在跟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强调，亚洲和欧洲的安全密切相关，拥有法治等共同价值观的日本和北约的合作非常重要。拉斯穆森在谈到乌克兰紧张局势的时候表示，欧洲正迎来冷战后的最大危机，跟理念相同的日本对话很重要。路透社的报道注意到，安倍在讲话中将俄罗斯兼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一事跟亚洲联系起来，显然指向北京和东京在中国所说的钓鱼岛或日本所说的尖阁列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争端。这组无人居住但自然资源丰富的小岛在台湾称作钓鱼台列屿。报道援引安倍的话说，我们将不容忍以恫吓、强迫或武力对现状进行任何改变，这不仅仅适用于欧洲或乌克兰，这适用于亚洲，适用于全世界。同一天，安倍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表示，日本决心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安倍就解禁集体自卫权谋求北约的理解，他还表示不透明的中国军事动向是国际社会的关切事项。安倍说，日本希望与拥有民主和法治等共同基本价值观的北约加强合作。 在中日关系方面，安倍在北约会谈中表示，对话大门一直敞开着。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蔡增加对美国之音表示，因国有化有争议岛屿而引起中日关系紧张的安倍政府，正在将战线从跟东南亚结盟扩展到与欧洲加强合作关系，下一步将是对欧洲展开宣传战。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他的一个安倍的一个两面的一个手法。当然对外的是虚实的，就是说他要改变宪法，然后改变集体自卫权，然后对欧盟讲的强化合作是实，那说是敞开大门当然是虚啊，他有实的一面，虚的一面，这是他过去来的一贯的一个手法。虚的是讲给国外听的嘛，所以说我们日本不是一个这么强硬的一个国家，那主要的都是中国大陆。
一天前，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党内排名第三的张德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率领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给期待习近平主席和安倍首相见面的日本带来希望。共同社报道称，日方希望借11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北京召开的机会举行日中首脑会谈。张德江表示，将把日方的这个意向转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些中国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也在采取步骤缓和两国间的外交僵局。香港南华早报援引上海国际研究所教授连德贵的话说，两位领导人在峰会期间不可避免会有某种接触，他们都不想要尴尬局面。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员兼亚太研究所所长蔡增加认为，安倍在北约总部有关中日关系和东中国海紧张局势的讲话，不利于促成他期待的两国元首会谈。这位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必须首先解决钓鱼台列屿国有化主张和战争历史等有争议问题。
日本自己本身不去解决，然后一直讲说一直要跟中国大陆对话，一直要跟中国大陆对话，那我觉得那个只是说他根本没有这样意愿，他只是说说而已，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而且我觉得安倍这次还有讲到另外一个重点，他觉得中国大陆，他一直在讲中国大陆的一个威胁，中国大陆的一个军事不透明化什么等等，我觉得那个也是他的一个宣传战的一部分。
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久前在访日期间接受日本媒体读卖新闻的书面采访时称，美国的政策相当明确，尖阁列岛由日本管理，因此在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范围之内，我们反对任何破坏日本对这些岛屿管理权的单边行动。这是美国总统首次发表这样的声明，中国对此提出强烈批评。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来自台湾方面的报道。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星期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进行了会晤。习近平对宋楚瑜表达了所谓“四个不会”，宋楚瑜则对习近平提出“四个体谅”。这是继台湾发生反服贸、太阳花学运后，台湾主要政治人物首次参访中国大陆，并且和中国最高领导人进行会晤。请听美国之音驻台湾记者张培芝发来的最新报道。
正在中国大陆进行访问的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星期三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进行会晤。习近平说明四个不会，他说，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互利共赢的举措不会放弃，团结台湾同胞共同奋斗的真诚热情不会减弱，制止台独分裂图谋的坚强意志不会动摇。习近平并表示，中国大陆会积极创造条件，扩大两岸社会各界各阶层民众的接触面，面对面沟通，增进理解，拉近心理距离。他说，两岸青少年身上寄托两岸关系的未来，要多想办法，多创造条件，让他们多多交流。
两岸关系啊，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一些困难，这个是在所难免的。一些同胞啊，也还有一些疑虑。那么呢，我想只要我们秉持啊 两岸一家亲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将心比心呢、啊、以诚相待啊，我想没有什么心结啊解不开，也没有什么困难啊克服不了。
这是台湾发生反服贸协议的太阳花学运后，习近平首次就两岸关系发表讲话。宋楚瑜是太阳花学运后首位访问中国大陆并和习近平见面的台湾主要政治人物。他对习近平提出四个体谅，他说，
在深化两岸的互信的过程当中，都能够体谅台湾我们的同胞他们的台湾意识，都能够真正认识和体谅最近台湾的自主性的公民意识。毕竟台湾是一个跟大陆政治和社会制度不一样。
除此之外，宋楚瑜也建议中国大陆多认识和体谅台湾人民对经济自主的渴望，以及多认识和体谅台湾多元化社会的本质，体认两岸关系应该是沟通和说服的过程。根据清明党公布的新闻稿，习近平在回应宋楚瑜时肯定四个体谅的思维基础，并表示一直很关心宋楚瑜，并对他在推动两岸关系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肯定，也希望宋楚瑜能再为两岸多出点力。宋楚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和习近平会晤时并没有具体谈到太阳花学运，而是向习近平阐述台湾的公民自主意识，表示每个人应有公平机会，意见能自由表达，每个人都应被尊重。宋楚瑜上次访问中国大陆是在2010年，从2012年以来，宋楚瑜较少参与台湾政治活动。媒体报道说，宋楚瑜此行可能是在睽违台湾政坛两年后复出的第一步。宋楚瑜5月8号到北京大学参加他的著作《如何写学术论文》一书发表会，并以“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声音，却必须有共同的语言”为题发表讲话。宋楚瑜在讲话中强调，真正的世界语言不是英文，而是严谨的论证和逻辑。他说，希望两岸年轻人能反思中国思想中的仁德和君父思想，发扬中国特色的人君王道。关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和习近平的会晤，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琦表示，对两岸交流保持乐观其成，认为有更多的互动就能促进更多的了解。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泰国反腐委员会认为，被罢免总理英拉在一个有争议的稻米补贴项目当中有渎职行为，这是英拉在法律层面的又一次失败。反腐委员会星期四一致认为，有足够证据就此问题起诉英拉。批评英拉的人说，这个项目充斥着腐败，浪费了数十亿美元。这个案子现在提交给泰国的参议院，英拉将面临弹劾投票，结果可能是禁止英拉参政5年。在此之前，泰国宪法法院决定罢免英拉及其9名内阁成员。法院判定英拉2011年调任国家安全首脑时有不当行为。泰国商业部长尼瓦塔隆接替英拉出任看守内阁总理的职务。尼瓦塔隆是英拉和他的哥哥前总理他信的一个亲密盟友。在另外一方面，尼日利亚武装分子袭击了东北部的一个城镇，他们烧毁房屋和商店，向试图逃跑的居民开枪。这次袭击可能已经造成数百人死亡。当地官员说，被怀疑是博科圣地的武装分子袭击了位于喀麦隆边界的加波鲁恩加拉镇。新闻报道说，250多所住房、这个镇的最大市场以及一个警察局被烧毁。与此同时，美国军方提供了一个专家小组的详细情况。这个专家小组呢，将被派遣前往尼日利亚，帮助寻找被博科圣地绑架的那276名女学生。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沃伦上校说，这个小组将在几天之内抵达。沃伦同时表示，他们的任务仅限于评估与提出建议。这些派往尼日利亚的人员的专业领域包括通讯、后勤、情报 以及我们认为将会有所帮助的所有所谓功能性的领域。沃伦同时表示，美国没有考虑采取军事行动来解救这些女学生。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大选当中居于领先地位。这次大选的投票者首次包括了在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出生的新选民。南非选举委员会星期四清晨说，大约 20% 的选票清点结果显示，非国大已经赢得了 56% 的选票。位居第二的反对党民主联盟获得了 31% 的选票，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其他政党获得的选票能够超过 4%。南非选举委员会说，72%的合格选民参加了星期三的这次投票。分析人士因此预计，非国大将获得60%以上的选票，这将为祖马在议会铺平道路，使他得以连任下届5年的总统任期。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申华，我们下次节目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叙利亚反对派联盟代表团日前访问美国期间，美国表达了对叙利亚反对派联盟 SOC 及其领导人贾巴的支持。叙利亚反对派联盟协助建立了一个过渡政府，加强在叙利亚境内的地方统治能力，增加人道协助，并在一些获得解放的地区恢复重要机构。为了支持叙利亚温和的反对派，美国现在决定根据外交使团法，承认叙利亚反对派联盟驻美代表处属于外交使团。这个决定反映出美国和叙利亚反对派联盟之间的伙伴关系，认定叙利亚反对派联盟合法代表叙利亚人民，并将协助他们与流亡美国的叙利亚难民加强联系。其次，美国国务院正在与美国国会合作，对叙利亚提供一项超过$2700万的新的非武器援助，这使得美国承诺对叙利亚提供的非武器援助总额达到大约$28700万。援助资金将透过一个名为“绿色叙利亚”的非政府组织，提供急需的设备、卡车和学校用品。援助资金还将用于购买搜寻、救援以及通讯装备，以支持公民防务努力。财务和技术援助将支持包括13家广播和电视在内的叙利亚独立媒体。最后，援助资金也将用于对叙利亚境内各地方委员会250多名代表提供管理培训，配备通讯器材，以提高他们提供必要服务的能力。美国还增加了对叙利亚自由军指挥官们的非武器援助。美国与叙利亚最高军事委员会协调，正在提供$80,000,000的非武器装备，其中$5,000,000已于今年4月交付。美国提供的设备包括货车、救护车和工程车，今后几个月计划将提供食品、车辆和医疗设备等等。美国继续拒绝阿萨德政权举行总统选举的任何单方面努力。美国认为，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谈判达成政治安排，终结谋杀平民的叙利亚政权，成立一个有能力服务叙利亚人民利益的新政府。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